我哋好多谢敬拜队为我哋拣咗几首咁好听嘅诗歌。呢啲歌我哋以前唱过，但系今日听起上嚟咧就好有味道。特别系最后嗰段，哇，好激昂向前行，因为有神拖住我哋嘅手，我哋要继续前行。我哋用嘴唇赞美咗主之后，我哋而家咧又要用耳朵同埋个心咧嚟聆听咯。我哋一齐咧系聆听神嘅话。今日我哋。要读的圣经呢就记载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至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到诵读，一二三，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守割礼，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重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都经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讲员是吴少珍姑娘，她讲的题目是耶稣的印记，请吴姑娘。
大家平安。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耶稣的印记。我未开始之前呢，我哋咧就知道咧，香港有好多嘅地标，而地标咧一般咧都系泛指咧某个地方具有一啲嘅独特嘅地理嘅，而特色嘅一啲嘅特色嘅建筑物，或者咧系一啲自然景观嘅地形，俾游客啦或者一般人咧可以睇到啲建筑物咧，而认出咧佢自己依家所住嘅地方喺边一度。有一座嘅地标，大家唔知道有冇记得咧？或者我哋睇下 PowerPoint。啊！呢、这個地方好啦，春風亭。春風亭的位置又在哪一度咧？冇咁快出嚟住，諗諗先，究竟在哪度咧？大家知唔知啊？香港人都大部分都知噶咯喎。好啦，唔知道咧，我哋就搜佢出嚟睇下啦。係啦，喺八仙嶺嘅度。好啦，當八仙嶺嘅時候，大家又聯想到啲乜嘢咧？諗到啲乜嘢咧？山火，是啊，大家都会记得这一场的火。没错啦，在这个呢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呢，就 发生一场的山火。当时呢导致了呢13名的学生受伤，3名的学生和2名的老师呢都是当时呢来到牺牲来到死亡的。当时有些人去形容呢这一场的火呢就是最高的，也都是踏入呢第三级的山火的里面。事后呢政府呢亦都喺呢個八仙嶺面咧建咗一個春風亭，而係紀念咧呢個舍己救人嘅兩位嘅教師。而春風亭咧就成為咗八仙嶺一座嘅地標。呢座嘅地標提醒咗我哋，叫我哋學模仿學習呢兩位嘅老師嗰種嘅犧牲嘅精神。同樣人都有標記嘅喎，但係標記有好多種，例如有啲咩咧？一间的祖屋，一件的纪念品，甚至一件事都是有值得纪念的。就好像今届世界杯，大家都知道这排都大家都追捧的巴西队。巴西队里面有一个球星比较好出名的，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利马。利马都有他的标记，他是什么标记呢？话说有一次在巴西的电视台里面带到他去一间已经布置了他童年时候所住的地方，在他父母 同埋妹妹嗰個協助之下咧，將間屋佈置到咧，好似咧當時佢所住嘅地方一樣，都好細節。當尼瑪去推開佢所瞓嘅地方嘅時候，佢已經開始眼裏邊漏咗啲少少嘅淚光。及至從前，跟住佢又諗下佢從前喺呢間嘅睡房嘅裏邊，細諗下每一項嘅擺設，亦都感動到咧喊咗出嚟啦。喺呢個時候，利瑪嘅屋企人咧，亦都從時入呢間屋嘅裏邊，一齊同阿利瑪一齊咧去一個擁抱，而且係安慰佢。因為咧，從前咧，利瑪就住喺啲貧民嘅區裏邊嘅，而家佢貴為天王嘅球星啦，足球嘅明星。佢今時今日嘅地位裏邊，其實已經接近咗咧巴西球王咧比利嗰個級數噶啦。童年所住嘅地方就係成為佢人生嗰個記號。今日保罗就是透过在加拉太书在六章十一至到十八节告诉我们，这封信是加拉太最后一个的结语，所以保罗就提到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他生命的中心，也是他的印记，也是他唯一所夸口的，他所夸口的也希望是加拉太的信徒能够明白他的出发点，还有留心他的劝告。而家就让我哋一齐去睇下加拉太书六章第十一节，佢点样讲？佢话：请看我亲手写俾你哋嘅字系何等大的，何等大呢？保罗一开始就讲：请看呢一次呢一个说话嚟到去吸引咗咧读者特别去留意一件嘅事，就系佢亲手所嘅字咧系特别大。保罗写信嘅习惯咧，通常咧就系佢自己口述，由咧其他人嚟到去代笔。但系今次喺佢结束嘅时候，呢封信嘅时候咧，佢亲自咧就除咗亲笔去问候之外咧，仲要咧系亲自咧就向呢班加拉太嘅人咧做一个嘅劝告喺里边。好奇怪，就喺呢度就改变咗佢平时的一啲嘅习惯，因为喺平时咧佢就系只系习惯人哋讲。他自己讲由人去代笔的，但是今次就很特别，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证明这封信是出于他的，不是伪造的。再加上呢，他很希望呢加拉太的信徒呢特别地注重他这次最后的警告。究竟保罗要警告加拉太的信徒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第十二节这样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第十三节他咁样话：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第一件，你在第十二节会看到希图这两个字，在律阵中的译本里面呢，话俾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要。而外貌的意思就是肉体上的意思。在十二节和十三节来讲，其实保罗已经显示了这个割礼派真正的面目，也都揭露了他心里面心中的动机。从这两节的意思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他说犹太人信耶稣做了基督徒了，最大的攻击就来自了在犹太人，他们为了少受这些犹太人的逼迫，又想下自己一啲嘅利益嘅时候，唯有去忍受啦。但系忍受嘅日子耐咗嘅时候，就会有妥协，因而咧去推动咧其他嘅信徒，特别咧就系外邦人嘅信徒，就要佢哋守律法、行割礼，目的就系保持自己喺外表上边嗰个体面。其实佢哋只系口里边咧话自己系行割礼，但系当佢哋自己咧其实咧系冇遵守咧呢个嘅律法。仲積極去推動呢個加拉太嘅信徒可以接受呢啲嘅割禮。講起唔輕易妥協，有個好好嘅見證。話說翻咧，就喺喬爾斯係一個美國嘅牧師，喺佢未全職做牧師之前咧，佢喺公司裏邊咧就係負責一啲財務嘅事嘅。有一日到咗咧月尾啦，結束嘅日子啦。他要为对方的公司要结账要付钱，但是个上司又希望他在账面上 做到咧可以唔使俾錢對方嘅、哦。如果咧當時咧喺帳面上做咗手腳嘅話咧，佢就會令到佢嘅公司咧就唔使俾錢去對方，咁樣咪等於欺騙。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咪要向呢個上司嚟到妥協咧？因為當時當時好需要呢一份嘅工，因為佢有好多嘅帳單咧，佢都未俾錢嘅，佢要需要呢份工嚟到去付呢個嘅帳單嘅錢，佢亦都需要咧呢個收入咧嚟到去供呢個車供車嘅。如果佢做咗呢個決定，唔幫佢嘅上司，可能佢又冇咗呢份工，佢點樣做好呢？在兩難之間的時候，於是他向神祈禱，給他一些勇氣做正確的選擇。所以第二天他就去了他的上司的辦公室那裡，鼓起勇氣就跟他說了，我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以幫你做一些不真實的帳目給這間公司，因為如果這樣做，我就等於幫你去騙人，我的良心是過意不去的。他的上司聽到之後當然很生氣，過了一陣他就叫他繼續去做事啦。當時Joyce在這一刻去想、啊、如果 我知道呢，我一定被炒魷魚了，他就已經預料了被炒魷魚。就在快要放工的時候，他的上司走到他的辦公室那個桌子面前，裡面遞了一張支票交給他，他说你将这张支票寄给这间公司吧。当时Joyce就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上司虽然不同意他的价值观，但是他会尊重他的立场，所以他知道亦都相信在这个亦都是神的计划里面，他亦都相信神在他的恶劣一个的情况之下，只要他完全呢信靠神的时候，不容易妥协，做出做神眼中所啱的事，他就会神会去保守他。正如保罗只是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在第十五和第十四和第十五节就是这样讲。我们看看第十四节他怎样讲呢？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我们再看看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听，世界跟我已经再无关系。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跟这个世界亦都再无关系。在《吕振中》的译本里面呢，怎样去翻译这两节呢？十四和十五节，他的译本就是这样说，至于我呢，我断不拿别的来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藉着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是钉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也钉了十字架。受割礼算不得什么，我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唯独新创造的人最要紧。保罗就是讲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不单止是历史的大事，也都是关乎人类的大事。对保罗来讲，十字架就是他全部的生命，是他最大的荣耀。他与世界的关系就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有了彻底的改变，他对物质的世界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对现在的信徒，我们又怎样看这个十字架呢？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喜欢这个十字架呢？什么时候会想下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呢？会不会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抑或在我们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又或者在你平平淡淡健健康康的时候呢？在第十五节这样说，最紧要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肉身里面那个割礼， 这个角礼只是角去身上面只是一块的皮，一块很小很小的皮，但是没有真正的角在人心里面那种种种的情欲和败坏。所以受了角礼是不是仍然是好像以前的我，完全都是没有改变？这个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只有藉着信在基督里面才是新造的人。正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就会按照圣灵来到行，要顺从圣灵的，会最后呢会结束呢、要 结束、结果那些、圣灵的果子来的。按照呢圣灵而行的呢，就好像第十六节这样告诉你，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节根据第十五节告诉你一些的道理，就是角礼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句的意思就是此理呢，就是因为指因信称义，这个理就是指凭十字架上面的救恩而成为一个新造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亦都是以基督十字架为夸口。意思就是说，凡是这样做的话，按真理而做的时候，平安怜悯也都 会加给他们的。这给他们呢，就包括了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独一无二，无人能够去拯救。所以保罗就跟着在十七节就看同啲各礼派嘅人咧，做出一啲嘅警告。佢警告啲咩咧？喺第十七节，我哋一齐读啊！冇错啦，印记咧，意思就系指记号啦，一啲嘅痕迹或者系烙印。古代奴隶咧喺佢身上咧印有一啲主人嘅名字或者系记号。就好像今天在豬欄上面的豬呢，就會給了主人的名字或者一些商號的印記。這節講明了呢，講明了保羅呢是不覺得有耶穌的印記是一種羞恥，反而呢因為有耶穌的基督的印記而成為主的奴隸呢而引以為榮的。所以他說從今以後人都不可以搞擾我，意思就是不再給其他人包括各禮派的人呢去搞擾保羅。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说保罗身上呢已经带着耶稣基督那个印记。而另一方面，耶稣的印记就是指到保罗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传扬耶稣基督所忍受的各种的痛苦和患难。这个都是看不见的，看不到的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可以从他，人家可以从他的身上来到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模样，而成为耶稣基督一个印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印记，你有没有这个印记？保罗身上就说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了，那我们的印记又在哪里呢？是否今天你已经换了印记，你不自知，你不觉得已经换了印记呢？这个印记是不是一个居住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的里面呢？抑或一套精美的厨具呢？抑或是你最新型号的手机呢？当日子耐了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慢慢妥协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当妥协了之后，会不会迷失了自己呢？但神的恩典足够利用，所以在第十八节他再这样去再补充回保罗 补充回这句的说话，我们一起来读出保罗究竟补充些什么呢？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没错了，这个就是保罗一个祝福里面告诉他，神的恩典足够利用。保罗在十八节里面再一次呼唤弟兄们，在这封信里面呢是最后一个的祝福。这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加了弟兄们，因为在保罗的里面呢，其他的书信里面呢 冇任何一部冇任何嘅书信咧，都会加上咧呢一个嘅称呼。而家保罗肯定用语，好用肯定嘅语气咧，嚟到向加拉太嘅信徒咁样讲：，哇，佢哋系我系佢嘅兄弟。所以保罗最后嘅说话，明显就结束咗呢句嘅书信，喺心里边系充满咗强烈嘅感情，亦都表达到咧，佢对佢嘅爱系唔会改变，所以仍然称呼呢个弟兄们咧，就为佢哋都系属于佢嘅主里边嘅人，亦都希望咧加拉太嘅人咧可以悔改过嚟，所以佢再一次话加拉太嘅信徒仍然系属于主嘅。冇错，属于主嘅人就会有耶稣嘅印记。就正如有一个曾经是律政司司长，一位很资深的大律师，我们可以透过啲媒介可以知道他成长的背景。他出身的基层就是住在一间的板间房，包括他小的时候帮他爸爸推一些的雪糕车卖雪糕，而得有一个花名叫雪糕仔。知不知道是哪一位？他就是黄仁龙弟兄。黄弟兄他没有忘到本，他也不介意在人的面前时时都讲他童年成长的背景，所以他去见证分享的时候也都提及他过去的成长，也都提及神怎样去带领他。父亲雪糕车就是他的印记。正如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提及春风亭成为八仙岭的坐标，俾人知道明確嗰個位置喺邊一度，亦都讓人知道兩位教師嗰個犧牲。而利馬當佢踏入翻佢從前所住嘅屋嘅時候，就成為佢日後奮鬥呢個嘅人生嘅目標。今日嘅經文裏邊，保羅提醒我哋，唔單止已經帶住耶穌嗰個印記，令我哋可以咧從佢嘅身上咧可以睇到耶穌基督嘅模樣，而成為咧耶稣的仆人。这个印记已经呢，这个 chop 已经黐住在保罗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可以见到从保罗的身上里面他满有基督耶稣那个的那个模样在里面。但问回保罗已经戴上了，我们的印记又在哪里呢？我们怎样可以佩戴这个印记呢？而家就让我哋去谂下，我哋啱啱初信主嘅时候，你系咩？你系点样嘅模样？我哋谂下，我哋初信嘅时候系咪满怀热诚咧？系咪好渴望咧？每日都同神同行咧？无论喺咩情况之下，都充满喜乐，充满信心，有盼望，亦都有爱心。正如我今日所揀的回应诗一样，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让我们时时的祈祷，时时都有警醒，不要不记得神的恩典，要记紧我们身上的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要显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大爱。你现在有没有带上耶稣基督的印记呢？让我们一起的有个祈祷。天父上帝，让我们去知道从保罗的身上里面他已经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在里面，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主的人，都是主的仆人，让我们去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任何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神与我们的同在，叫我们都是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爱心来到去，即是来到活现了神你自己的样式里面。神有时我们会软弱的时候，神你愿意来到去，你的爱，你十字架上面的大爱，你要挽回回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仍然爱我们，让我们真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求主帮助我们，祈祷交托来奉我主耶稣得圣名者的祈求。好，让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诗歌，我们盼望透过这个回应诗歌里面来到去一起思想神的说话。我们未唱之前呢，其实我很喜欢 啊，这首的诗歌，我们就司琴去弹一次我们去细味那个歌词的内容。